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从亚伯渡口到庇努以勒。有些对圣经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也许会觉得这个题目怪怪的，读起来也很拗口，更不懂得这个题目呢到底是意思是什么。这就需要呢，我们要仔细查考创世纪第32章。那这一章呢，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他在约旦河亚伯渡口的这个地方遇到一个神人来跟他摔跤。摔跤以后呢，雅各就给这个地方起名叫庇努以勒。那在我们还没有读创世纪第32章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那雅各呢，他有一个同胞的哥哥，名字是叫以扫，这两个人呢是双胞胎。这兄弟俩呢，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是互相争竞。那出生的时候呢，雅各就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啊。那从童年到长大，这兄弟俩呢，在外貌、在性情、在个人的喜好、在属灵的光景等等方面都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大致来讲呢，雅各这个人呢是比较精明，是精于算计，而这个以扫呢是比较憨直，比较这个大而化之。所以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抓，是吧？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取代，真是名如其人呢。事实上雅各他从小就一直是有一个野心，有个企图，那就是想要成为哥哥。他想尽一切的办法，用一切的心机来争夺着长子的名分，要取代以扫成为长子。那后来呢，就有一天呢，那雅各呢就趁着以扫从外面打猎回来，又累又饿之际啊，就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换取了长子的名分啊。当他们的父亲以撒年纪老迈，在世的日子无多之前，那要为兄弟俩祝福的时候啊，因为老父亲眼睛昏花，分辨不清楚谁是谁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之下，那雅各呢就伪装成以扫，就骗取了这长子的祝福。那么这件事呢被这个以扫知道以后啊，就非常的恼恨这个雅各，就发誓要取他的性命。最后呢，就是偏爱雅各的这个母亲呢，只好打发他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这一去就是20年，而且呢，在这20年呢，对雅各来讲，这日子过得非常的不容易。他骗别人，那别人也骗他，也被他的亲舅舅拉班呢，被他的这个表兄弟们呢，骗。后来他们再难以相处或生活到一起，那这个时候呢，神就怜悯，就启示他，要让他回老家啊，回迦南老家。那这个时候呢，他父母当然都已经过世了。他回家最大的一个顾虑呢，就是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当时心里边实在是没有底啊，不知道以扫是不是还怀恨在心，见了面是不是还要杀他。那创世纪第32章就发生在雅各回家的路上。那么这里就说到呢，雅各就带着他的全家，带着仆人啊、婢女啊，以及牛羊骆驼群，就来到了亚伯渡口。那这个地方呢，就象征着雅各他正面临着人生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关口。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然时间关系我不全念了啊，我就大致跟大家讲，大家看着经文就可以了。这第三节呢就告诉我们说，雅各呢就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往以东地去见他哥哥以扫，先要探一探他哥哥的反应怎么样。当这打发的人回到雅各这里啊，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你哥哥那里，看到他正带着400人迎着你来。那雅各呢听到这话之后呢，心里就非常的惧怕，当下他就把所拥有的人口啊，这个仆人呢、还有羊群、牛群、骆驼群呢，都分成2队，目的就是啊，如果以扫 来攻击一队的话，至少另外一队还可以逃命。雅各很聪明哈，啊，不但如此，雅各呢，他还从他所拥有的财富里边分出非常厚重的一份礼物哈，要人先带过去送给以扫，以讨好他的哥哥，消除他的怒气。雅各呢，自己呢，则带着他的妻妾儿女们呢，行走在大队人马的最后面。啊，那最后一夜呢，那一个夜晚就到了约旦河上的这个亚伯渡口啊。这个雅各呢，就让他的妻妾孩子呢，都过了约旦河。那现在呢，就让我们看这一段啊，就是32章24到31节，这里说只剩下雅各一人。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直到黎明。那我们看到呢，那人见雅各胜，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呢，就对雅各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就问他说：“说你名叫什么？”雅各就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那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就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庇努以勒，括号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也就是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性命仍然得保全。那最后呢，第31节告诉我们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好，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哈。那么相信我们在座不少弟兄姊妹都比较熟悉这段经文哈。从经文呢，我们知道，那个跑来跟雅各摔跤的人其实就是神自己啊，是神化身成人来跟雅各摔跤。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还看到指着同一个地方的两个地名啊，一个呢就是亚伯渡口，一个就是这个庇努以勒，这两个名字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会认为这是一个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故事，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一个人的故事，而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亚伯渡口实际上跟今天的你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能在他的人生里边经历到亚伯渡口。当年雅各他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他正碰到他人生的一个极大的危机，他正经历着一个生命的难关，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恐惧和愁烦。同样，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能碰到人生的亚伯渡口。我们的婚姻家庭可能会碰到亚伯渡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可能会来到亚伯渡口，你的事业，你的财务都可能会碰到危机，甚至我们人生有时候会遭遇到那种突如其来的风暴，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担的，这都是我们的亚伯渡口。那么雅各呢，后来他称亚伯渡口为庇努以勒，是因为什么？是他在那里遇见了神，经历了神，他的性命得以保全，并且呢，他得到了真正的平安。那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亚伯渡口就是庇努以勒，庇努以勒就是亚伯渡口，在地理位置上，他指的是同一个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亚伯渡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为什么要从亚伯渡口来到庇努以勒呢？以及如何使你的危机变成转机呢？我们也需要知道雅各他里面的那个恐惧是怎么样能够化成有神同在的确据呢？ 那么他的那个不安是如何变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为什么？到底这个关键点在哪里？雅各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你想要遇到神的那种的真平安，跟外边外在的环境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常常会以为说啊，说只要我们的环境改变，只要我周围的人事物改变，我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亚伯渡口变成庇努以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不是亚伯渡口那个环境改变了，是吧？而是雅各他自己改变了，是他里面的那个老我改变了。今天你我要越过亚伯渡口来到庇努以勒见神的面，要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平安，你我就必须要被改变，我们的老我要被改变。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里面的老我是不容易改变的。大家是不是感到这个困难是不容易改变的？除非你这个老我要经过严厉的对付，对付之后才能够改变。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都承认，这个世界上最不容易改变的就是人，而最不容易被改变的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人并不是不喜欢改变，我们喜欢环境改变，我们喜欢周围的人改变，但是我们也很喜欢我们自己不改变。有这样一对老夫妻，他们都是农夫，是吧？一辈子都住在乡下，从来没有到过大城市，那一直到年老了才在儿女的鼓励和资助下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到一个大城市去旅游。第一天他们住进了一个很豪华的酒店，当导游呢帮助他们在 check in， 让他们在 lobby 里边等候的时候，他们就不这一对老人就不约而同的就注意到，在对面的墙壁上有一部机器，那么这部机器上面呢有门会自动的打开和关闭。他们看到有人进去有人出来啊，他们感到就非常的好奇。更奇怪的是，他们看到有的人是穿着是随随便便的进去，出来的时候就变得这个西装革履啊。那么有的人明明是空着手进去的，那出来的时候呢，手里就提着两个大皮箱，所以他们两个在那就简直就看呆了，那一直在琢磨不透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呢，他们看到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颤巍巍地走进去了，他们就很紧张地看到底里边出了个什么人啊。结果后来就里边出了一个漂亮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是吧？那这个老农夫就再也按耐不住了，他就催着他的太太说，你赶紧进去，现在没有人在那里等，你要把握机会哈。他太太就对他说，那说你自己怎么不进去呢？他说，因为你是女人呐，女人不都是喜欢变得年轻吗，是吧？你快点进去，不然的话你回去以后一定你会后悔的。那个太太就瞪了他先生一眼说，我如果没有进去，回家以后我可能会后悔，但是如果我现在进去，出来以后立刻我就会后悔，我立刻后悔嫁给你这个老头子。弟兄姊妹，这是虽然是个笑话，却可以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常常喜欢享受别人改变所带来的好处，而不愿意自己改变带给别人祝福。那么我们的丈夫不是这个都很喜欢自己的太太改变吗，是吧？喜欢他们改变得更温柔，他们改变得更顺服，好给先生们带来一些好处吗？但是做先生的有没有想过，我愿意改变，使我更爱自己的妻子，使我可以成为我家庭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样的改变真的不容易，这是除非我们经过对付，对付之后才可以改变。那么怎么样才能被对付呢？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23节到24节，这里告诉我们，雅各打发他的家人都过了河，最后只剩下雅各一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的生命要被神触摸，你的生命要被神对付，你的生命要被神改变，你必须要个别的经历神。神就是在只剩下雅各一人的时候向他显现，那神就在只剩下雅各一人的时候来向他说话。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个别的去经历神的这种经历呢？我相信我们都有那种团体经历神的这种的经历啊，就像刚刚我们过去的这个退休会一样，我们大家在一起经历了神的同在，透过讲员的信息，我们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这样的经历都非常宝贵，非常的美好。可是生命被改变的关键却是个别的经历神。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人呢，他们一起经历了啊，经常在一起经历神，他们一起出埃及，一起过红海，他们一起经历了从天上降下玛拿的那个经历，他们一起经历了云柱和火柱。但是你看到没有，有40年之久，他们集体经历了那么多，但是以色列人的大部分人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有少数人像摩西、像加勒、约书亚，他们都改变了。那是因为他们除了集体的经历神之外，还有许多个人经历神的那些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喜欢参加退休会那样的特别的聚会，喜欢大家在一起经历神的那种感觉，但是退休会完了之后怎么样呢？怎样才能保持你听过信息之后的那种感动和热情呢？这就需要在退休会结束以后回到家里，你要独自继续不断的与神亲近，与主有个人的相会。如果你缺乏这后半段，你只是来参加个退休会，在那里热热闹闹三分钟热血，或者感情冲动一回，那么我告诉你，不管什么样的特会，再好的特会，最后的结果你也就是到那里潇洒走一回，曲终人散，是吧？说拜拜，下次这个特会再相会啊，不是这样的吗？要保持你的热度，要想生命真正被改变，你我就必须要像雅各一样个人经历神。当只剩下你一个人和神亲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要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要炼净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圣灵要触摸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的与神独处的时间，这是改变我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生活与属灵的追求中，有多少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光景呢？如果圣经真实记载我们的属灵光景，会怎么写呢？会不会这样记下来说，只剩下某某一人，再加上一台电视，或者再加上一部电脑，或者再加上一个手机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永远没有时间来跟神独处，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很难被改变。所以要想生命真正被改变，就必须要像雅各那样啊，单独面对自己的亚伯渡口。你可以与一大队蒙救赎离开埃及的信徒一同过红海，你可以与主得胜的军队一起过约旦河，但是你必须要单独的渡过亚伯渡口。那亚伯这个字呢，实际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啊。谁要被倒空？要倒空的是什么？当年的雅各，神要他经历的就是要倒空他自己，以便让神来充满他。那过亚伯渡口对雅各的意义和对上帝的意义是不同的。对雅各的意义是他要面对以扫，他要处理危机， 我们看雅各他当时不是处理得很好吗？在过亚伯渡口之前，他就已经安排好把人口牲畜都分成两队，把礼物先过去，好讨好他哥哥，来消消他的怒气，这不是处理了危机吗？可是对神不是这个，对神的意义不是这样子的。神认为雅各过亚伯渡口的意义是他马上就要进入迦南，要进入这个神的应许之地，他要得到那奶与蜜的甘甜，他要真正经历神的丰盛。神要雅各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呢，不是为了对付以扫。如果要对付以扫的话，那对神来讲那是很容易，他就是用一个神迹，或者是用自然界的一个现象，要来一阵狂风暴雨，或者来一场瘟疫，就可以让以扫受到致命的打击，是不是？可是神不是要对付以扫，神乃是要对付那即将进入迦南的雅各。弟兄姊妹，雅各他有许多的优点，但是在雅各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的肉体和血气，神要对付他的性情，要把他败坏的肉体的东西全然拿去，全然的倒空，这就是神要在雅各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不是也一样吗？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是也有很多的优点吗？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属灵，非常的追求，可就是脾气不好，在家里脾气不好，在外边的脾气也不怎么好啊。有些弟兄姊妹很爱主，但是就是不太好与人相处。那么有些人侍奉是很热心，但就是不够稳定，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有老我，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老雅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不好的性情倒空，我们才能够进入到那个属灵的迦南，才能够更好的侍奉神。所以我们从亚伯渡口所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什么？不是要对付以扫啊。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的以扫，在我们的家里边有以扫，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有以扫，你的婚姻里面有以扫啊，不是这样子的吗？我们一直不断的都在对付我们身边的这些以扫，所以呢，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就会看到老婆对付老公，是吧？老公对付老婆，儿女对付老人，员工对付老板，对付这许多的老，但是就是没有对付那什么里边这个老我。所以我们必须要倒空，这就是我们从亚伯渡口所学到的第一个功课。那第二个功课呢，我们要学的是要停止与神摔跤，经历神的得胜。那么怎么样能够停止与神摔跤呢？很多人不知道他在跟神摔跤，他怎么可以停止呢？要停止跟神摔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必须要先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发现你确实是在跟神摔跤。我们看到连雅各他原来他也不知道他在跟神摔跤。那在创世纪第32-24节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为什么这里说有一个人呢？那对雅各来讲，刚开始他只觉得他是在，那是一个人，是吧？在他还没有发现那是神之前，他觉得自己只是在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换句话就是说，雅各他一直都在觉得他是在跟人摔跤，他觉得是吧？那我们看雅各的现实生活，他确实是在跟人摔跤，是吧？他不是跟哥哥摔跤，跟舅舅摔跤，就是跟他的表兄弟们摔跤啊。他一直以为他在跟人摔跤，所以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仍然以为跟他摔跤的是人而不是神。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在跟人摔跤，我们在跟环境摔跤，其实我们是在跟环境的主宰摔跤。那让我们再仔细来查考一下，更清楚这段经文到底是在说什么， 到底是神跟雅各摔跤，还是雅各在跟神摔跤？从经文的表面看，神是主动的，这里说一个人来和雅各摔跤，也就是说神主动的来跟雅各摔跤的。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个神呢，他不是一个爱摔跤的神，是吧？他跟雅各摔跤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要让雅各看到他一生当中一直不断的在跟神摔跤。事实不就是这样吗？雅各夺取长子的名分，不是在跟神摔跤吗？上帝要让他得着长子的名分，是可以 凭这个应许得的，是吧？不需要用人的手段和诡诈。神要让他得到长子的祝福，难道也需要用欺骗的方式吗？难道基督徒需要用犯罪的方式来成就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吗？那么今天神同样要透过这段经文，让教会，让神的儿女们知道，我们其实也经常不断地在跟神摔跤，不是吗？神要我们爱人如己，而我们却只爱己不爱人。神要我们奉献啊，甘心摆上，但是我们不是心疼就是肉疼啊，就是舍不得自己。那我们在属灵追求上是不是也常常跟神摔跤呢？神要我们追求天上的事，而我们偏偏去追求世界上的事，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追求的不眠不休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了我们才可以停止跟神摔跤。那么不止如此，我们还要经历神的得胜，否则你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就像雅各一样，你看他好像一直得胜，但是雅各是不是真的胜了呢？我们看32章25节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也就是神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啊，就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就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开始我们看到神竟然胜不过雅各，你会不会感到很奇怪？可最后呢，神只是轻轻的一摸那个看似得胜的雅各，他立刻就扭了。你看过这样的摔跤比赛吗？是吧？一个得胜者被扭得下不来台，是吧？弟兄姊妹，到底谁得胜？我们今天一定要看懂这段经文。事实上这里所讲的有两种得胜，第一个就是人的得胜，雅各的得胜，一种呢是神的得胜。那么这场的摔跤事实上是可以称为可以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很明显的，上半场都是人的得胜，雅各的得胜。为什么雅各会得胜呢？是因为神用化成肉身的这种方式来跟他摔跤，是用肉体的力量来跟雅各摔跤。他让雅各得胜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神要让雅各看到他的肉体大到一个地步，连神都拗不过他。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我们看到雅各的得胜，人的得胜你不要沾沾自喜，你要看到雅各的得胜是什么得胜。他的得胜是他肉体的得胜。我们的肉体不也是常常得胜吗？每天早晨你起来，醒了之后起来起床的时候，你想要灵修，但是你同时又想要多睡这个半个钟头，最后是不是你的肉体得胜？谁让你常常祷告，但是你却花很多时间去打电话，是吧？玩手机，去看电视剧，是不是？神要你勤读圣经，他要对你说话，而你却偏偏去跟人说话，到最后大部分是谁得胜？不就是人得胜？不就是雅各得胜吗？不就是你里边的那个肉体得胜吗？是的，我们会经历那个得胜，神也会任凭我们经历那个得胜，唯一的是要显明什么？显明我们肉体实在是太大。就像神要借着雅各一次次的得胜，让他看到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还有下半场。 那么到了在下半场，神只是摸了雅各大腿窝一把，他立刻就不行了。因为大腿窝的筋呢，是人体内最强劲的筋，是一个人的力量的所在。神就借着这一摸要告诉雅各什么？他要显明给雅各看，神是超能的，是吧？神他要让雅各认识到神的大能，他要让雅各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是有权柄的。那么神的得胜是什么？神的得胜最后是神得着了雅各，让雅各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上半场和下半场就活化出雅各人生的两个部分。雅各在来到亚伯渡口之前，不就是他人生的上半场吗？他的上半场不就是经常都是他的肉体得胜吗？当他和他哥哥争长子名分的时候，他不是胜了吗？当他骗取长子祝福的时候，他不是胜了吗？当他跟这个舅舅拉班在争竞的时候，他不也是一次一次一胜再胜吗？赢得了成群的妻妾和牛羊吗？雅各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在上半场，在他人生上半场得胜，可是到了他的人生的下半场，神要对他说，不，我不能再容忍你这样子得胜，下半场你必须要靠着神得胜，你必须要靠着神，你要认得那位神是得胜的神。最后呢，神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得胜，雅各经历了神的得胜，神也得着了雅各。那弟兄姊妹，神有没有得着你？你现在是在你的人生上半场还是在下半场？还是是吧？那么神是不是真正的得着了你？你是不是还在跟神摔跤，得益于你这个肉体的得胜呢？还是你已经认识到了得胜的神，而甘心乐意的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得着你呢？这是第二个功课。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亚伯渡口的第三个功课，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过去的罪，是吧？让我们全然的顺服神。让我们再看创世纪32:26，这里神对雅各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回答说，你若不给我祝福，就不容你去。神就对雅各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雅各明明的他要神给他祝福，但神呢没有先给他祝福，反而问他的名字。神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啊，会不会感到很奇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到以为神连雅各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要以为雅各天真到一个地步以为神不认识他。神之所以在给雅各祝福之前问雅各叫什么名字，是要雅各他亲口说出来，是要雅各承认他的本相。当雅各面对这个无所不知的神说我名叫雅各的时候，并不是像对一个陌生人说出自己的名字那样，是吧？那个意义是全然不同的。雅各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对神说我叫雅各，是等于对神说我的名字就是抓，我一生都在抓，我一直都在外面抓，我一直都在世界里面抓，但是我一直都抓错了东西，可是今天我要抓住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他承认自己就是那一位软弱的雅各，就是那个肉体的雅各。当他说出我叫雅各的时候，不只是告诉神他叫什么名字，而是告诉神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欺骗他的哥哥舅舅，但他无法逃避神那个如同火焰般的眼睛。神实在是对他说，看看你自己，你变成怎样一个人，现在没有借口了，你要老老实实的面对真理，否则你绝不会得胜。 于是呢，雅各就把自己心中的恐惧啊，把他所有的罪疚啊，他都供出来了啊。最后他说：“神呐，是的，我狡诈，我狡猾诡诈，说我唯利是图，啊，我玩火玩的实在是太久了，我一直都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我一直都在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是吧？神呐，求你赦免我。”最后呢，雅各他在这位大而可畏的神面前，在神的同在里，啊，他把自己显露出来，看清楚自己的本相，以至于最后他全然顺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名字叫什么？今天你可以回答神的这个问题吗？你可以承认你过自己过去一切的软弱、失败和过犯吗？弟兄姊妹，神祝福雅各之前询问他的名字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一个更大的祝福。在18世纪有一个普鲁士国王很有名的，他的名字叫 Frederick the Great，中文就是腓特烈大帝，相传呢，有一天呢，这位腓特烈大帝啊，他到柏林的一座监狱里边去视察，进去之后呢，他看到有许多的囚犯，那么这些囚犯呢，一见到国王都跪了下来，哭泣着对他说：“说陛下，我们都是冤枉的，是吧？都是被人陷害的。”那腓特烈大帝呢，就充耳不闻，就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时候，他突然注意到在后边有一个人低头在那里站着。一言不发，他心里边就感到很奇怪，他就走过去问那个囚犯说：“你为什么被关在这里？”那个人就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抢劫犯。”国王听了之后又问他说：“那你今天对你所做过的事情有什么感想？”那个人说：“我是罪有应得。”腓特烈马上又追问了一句：“那么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吗？”他说：“是的，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时候腓特烈大帝一听到这话，立刻就下命令，就说把这个罪人放了，免得他去污染那些无辜的人。因为其他的囚犯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只有这个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腓特烈说不要让这个罪人来污染其他无辜的人，把他放了。是的，这位腓特烈大帝他是很幽默，也很有智慧，他也非常的宽宏大量。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的智慧是远远的超过腓特烈大帝，他的爱也是远远的超过他。我们的神不只要让我们这些罪人离开监狱，是吧？更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就像这个约翰一书啊，这个1:9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你是否看到认罪跟祝福有很大的关系？你常常在求一个什么样的祝福？事实上，神把赦罪的这个恩典呢，作为一个最大的祝福，赐给那些愿意认罪的人。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愿意谦卑的像雅各那样承认自己，说我就是那个一直在外面抓，在世界上抓的人？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抓了这么多年，到底抓到了什么？如果你没有抓到主，这所有的东西，你所拥有的这许多东西，有一天你可能抓得住吗？亚伯杜口告诉我们最后的一个功课，第四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全然接受神的改变。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雅各什么样的改变。首先我们看到神改了他的名字，神赐给他一个新名字。那创世纪32:28，神对雅各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得胜。为什么神要给他这个名字？ 神给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并不是他一开始与神摔跤，神见自己胜不过他的时候给他的这个名字，而是在雅各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承认他自己的罪和过犯的时候，才给了他这个名字，那么他才配称为以色列神得胜啊。那么以色列这个名字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耶和华的王子。不管是神得胜还是耶和华的王子，上面都有神的名字。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名字跟雅各分享？其中的意思意义就是说，雅各，从今天开始，你是耶和华的王子，你不再代表你自己，而是在代表神。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名字啊！弟兄姊妹，今天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名字？有的，神给我们的名字叫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真是比雅各还要蒙福啊！神把他自己的名字，把基督这个荣耀的名字给了我们，称我们为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也一样的对你我有个心意，叫我们不再代表自己，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的一生都要代表基督，一生都要见证基督。这就是这个新名字的意义。那弟兄姊妹，你愿意接受这个改变吗？最后让我们看到，亚伯渡口成了庇努以勒，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不仅仅是名字改变了，而且从那个夜晚起，雅各的身心灵各方面都深深的改变了啊。那么他不再求物质上的祝福，因为他已经见过神，他被神摸着了。此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再是财产、牛羊、成功，乃是神他自己。那最后一节31节，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他过了庇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日头刚出来的时候，就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雅各他开始了他新的一生，新的人生啊。他经过了庇努以勒，他不是被人抬过去的，而是他自己亲自走过去的，是一瘸一拐的走过去的，进入了迦南，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他变得既谦卑，他虽然残缺了，但使得他更谦卑。然而他身边多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根拐杖啊。耶和华成了他的杖。从那一天开始，雅各就靠着耶和华来走完他人生的路。那这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宝贵信息。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每次当你的话语一解开，真的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内心的幽暗，使我们看清楚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同时也真是照清楚我们自己的本相如何。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像当年的雅各一样，有这种全新的认识，让我们不仅仅说是有一个新的名字，让我们像雅各，他的生命、他的性情都被神摸着，都被你所彻底的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靠耶和华而得胜的人。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